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是要谈的是登山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个登山宝训可以说是整个耶稣许多地方许多不同的场合的一些教训的一个总和。所以马太福音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喜欢把耶稣的讲章集合在一起。所以这边第五章的第七章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场合的。那么另外有一段在马太福音也是很有名的，提到耶稣所讲的比喻，他把耶稣讲到许多有关天国的比喻通通放在一起一次讲完，这是马太的一个习惯。那么因此登山宝训基本上是一个耶稣的讲章集或讲道集。那么整个的主题是谈到天国，所以上礼拜我们谈到八福，八个有福的人，其实也可以说这八个所代表的是天国子民的一些品格，那个人的谦卑，那个人的连续人的心，那种人他是清新的人，他是一个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这些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或者说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品格。那因此整个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那么其中第一部分是谈到引言，就是一个序言。那么序言部分包括三个部分，上礼拜所谈的八福，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谈到天国子民的品格。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天国子民的角色，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然后另外一部分十七节到二十节提到天国子民的义，换来说天国的子民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我们的表现有一种层次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十七节到二十节。所以从第一节到二十节整个是个序言，二十一节开始往后的部分就是一个主要的主体，从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七章第十二节，最后是一个结论。这个整个是一个登山宝训。印度的甘地曾经把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称它为，他说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一种道德的教训。他称它为，他虽然自己本身是印度教徒，但他说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所有人间有关于道德的教训最精华的最高的一部分。可是登山宝训不单单只是一个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训，更重要的是登山宝训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如果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一种道德的规条，可是这个道德的规条虽然是很高，会不会高到一个地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呢？是不是高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空谈一个理想呢？登山宝训主要的不仅仅提到一些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方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提在内在的一个灵性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整个登山的宝训为什么从八福开始？因为从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从基督徒的品格开始的。往后我们每一次的时候，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这一点上，就是当提到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训的时候，最终你总会回到一件事情上，有什么人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呢？所以首先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开始到第十六节，耶稣提到我们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角色，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见证。可是谈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见证的时候，耶稣是先提到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所谓的八福，所谓基督徒的品格。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会决定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就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或者倒过来说，如果我不是具备那样的生命，我要做是勉强的伪装可以做出来的，但却不是真正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它就没有意义，也就没有价值，而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因此登山宝训提到很多的非常高的道德，很多人说那不可能的，谁会爱你的仇敌呢？如果他是伦理道德的教训，他就是一个永远做不到的一个理想，但他不是一个道德的教训，他是一个属灵生命转变之后的人所活出来的话呢，那就不在乎你做得到或做不到，而是你活得出来活不出来了。所以生命在先，所做出来的事情在后，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人在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是在后的。所以在中国教会当中常常听到了一句话，但是常常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圣经的。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做光做盐，圣经上只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光是不能做的，盐也不能做的。如果你要做盐的话呢，你大概很像那个梅菜干一样咸巴巴的那个样子，你要做成像个盐，因为你本来不咸，那你要变得很咸或者装得像很咸的样子呢，那你就只好装成那个样子。做光怎么做呢？很多人说哦，圣经上有句话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可以悬赏$100,000，你可以去找圣经上任何一个地方提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话呢，我给你$100,000。圣经上没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只有一处很相似的，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说，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把自己舍了让你烧掉，但是接下来说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以今天的话来说呢，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只会造成空气污染。如果你把任何一个动物包括人在暴露在空气之下烧的话呢，一定是很臭的。你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照亮了没有不知道，因为烧出来的时候只有黑烟没有看到光的，所以会不会照亮别人呢？不知道，但是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圣经上没有要我们做光，圣经上没有要我们做盐，耶稣只是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光，本来就是盐，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角色。所以耶稣只是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光应该是盐，可是为什么我们发挥不出光和盐的功用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是耶稣整个的重点。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你教导我去做光去做成盐，因为教也教过来了，做也做不来的，除非你是，否则你就是不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发挥盐的功用，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盐。有些人不能发出光，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光。如果你不是，唯一的办法是回到那个源头，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那个生命，就是那个光和那个盐。同时当一开头提到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提到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提到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是世上的盐，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盐主要的功用是防腐的，暗示这个世界是腐败的社会。我们是世上的光，暗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很明显的，当耶稣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很显明的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而不是没有关联的。我跟师母刚从以色列回来，我们也去了以色列，去了西乃半岛，看到西乃山，当然有很多可以看的，但是你也会注意到在早期的教会当中许多很虔诚愿意做一个更追求认识神的人，有一些人就成为一个修道士隐居者。你可以在巴勒斯坦，你可以在西乃半岛，在许多的地方看见一个一个的山洞，那些都是当年的修道士在那里面过了一辈子的日子。他们在那边读经默想祷告很好，想要多亲近神，但问题是他们跟这个世界完全脱离了。约翰福音耶稣非常清楚地说，我没有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 在一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我们也有可能有一种倾向，不知不觉的我们想要脱离这个世界。当盐离开这个世界，盐就没有功能，光不放在黑暗里，光就不再成为光。在大白天你点一个蜡烛，不会有人感觉到蜡烛的存在，可在黑暗中光却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关联的，而不是隔离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隔离在这个世界之外。但是也有一点是一个提醒，我们跟这个世界是迥然有别的，我们是独特的，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很怕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常说青少年的这种同伴的压力，同伴的压力是什么？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跟别人不一样。当别人都穿一样的衣服，我穿不一样的衣服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好像我被别人隔离了，所以我要想尽办法跟别人一样。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世上的盐，也不再是世上的光。所以耶稣提醒我们，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处呢？你若跟这个世界完全相同，请问你有什么价值呢？能够影响世界的是你跟这世界不同的地方，你跟这世界相同的地方，我们当然有跟世界相同的地方，我们讲中国话，我是中国人，我们有中国的文化，但是问题是你跟别人相同的地方不是你能够影响他的地方，是你跟他不同的地方才是你造成影响的地方。你的影响力发挥不再发挥在你相同的之处，是在不同之处。所以我们有相同的地方，但不是完全的雷同，我们有一些独特的特质，就是不一样。你必须坚持这个不一样，你必须保守这个不一样，否则的话你就成为失了味的盐，否则的话你就成为被遮蔽的光。今天这世界上基督徒的影响不大，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成为没有味道的盐，大多数的基督徒成为被遮蔽的光。因为我们太急于跟这世界妥协，我们太急于跟这世界一样，以至于你再也没有什么特质了。同时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彼此抗衡的，抗衡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反抗的，不一定是矫枉过正啊，故意跟他不一样。抗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这世界在某些地方有显出不同，我们也会产生影响力，使这个世界能够在许多的方面走向一个比较更好的方向去。我们不是附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这世界上的盐。所有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当很多人提到说这个社会的腐败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忘记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社会是堕落的，如果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在这个社会上，而这个社会却仍然一天比一天更坏？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或两个基督徒就能够力挽狂澜，整个社会往那边倒的时候，因为一两个基督徒在这里，整个就把它倒过来。不过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腐败的时候，不要说哎呀这世界上都太坏了，不像我这么好。不要忘记，如果你是一个有味道的盐，如果你是一个有光明的光的话，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至少会减缓它腐败的速度，至少在一片黑暗当中看见一点点的曙光。所以我们不能把指头都指到别人说是他们坏，我们要问的是我有没有发挥我的功能。几年前在1995年台湾那阵子的闹哄哄的说1995年8月可能中国大陆会攻打台湾，很多人要逃之夭夭，要离开台湾，然后在逃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台湾的腐败，台湾的这个，台湾的那个，包括台湾的拜偶像的人很多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要逃离开索多玛， 所以他们要离开索多玛。你想到旧约圣经当中的义人罗德，他是个义人，他住在索多玛，可是索多玛毁灭了。从整个圣经，从整个罗德的传记，你会看见罗德就是一个失了位的盐。他被称为义人，他为罪心里伤痛，可他在索多玛没有发挥任何的影响力。当天使要拯救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呢，罗德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他的财产很多。最后他终于要走的时候，他太太不要走，最后他女儿不要走，他的女婿不要走，最后呢他的妻子成为一个盐柱，他的女婿不听老丈人的，只有两个女儿是天使拉出来的。你会发现这一位被称为义人的罗德在家庭中都没有影响力，老婆不听他的，女儿不听他的，女婿也不听他的。那你能够想象索多玛能够听这个罗德的劝告而悔改？不可能。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一句话，如果这个城里面有十个义人，我就赦免这座城。可惜索多玛连十个也没有，只有半个，那个半个就是罗德，他是一个失了位的盐。新约时代有一个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保罗，号称是搅乱天下的。他一个人进入索多以弗所，以弗所城整个就轰动起来。以弗所是什么？拜偶像的中心，他们专门做雅典娜女神的神像的，好像今天台湾来讲就是到北港去了，北港妈祖庙的中心点。保罗进入以弗所，短短的时间之内，很多人信主，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生意大不如前。同样是一个人，一个保罗对以弗所造成的影响，跟一个罗德在索多玛的影响，你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做有位的盐，什么叫做没有位的盐。所以从这个开始，耶稣提到我们的角色是盐，我们角色是光。第一个，我们先说盐。古代的时候，盐主要的功用是用来做防腐的，那么其次当然也用来调味。那因为古代没有什么防腐剂，所以盐大概是最主要用来防腐的。那么当然盐本身它的功能是因为它特别的化学的物质成分啊，氯化钠这个成分的结构，所以它这个成分造成它的影响。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作为盐，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失去味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压力，我们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向这个世界妥协。所以盐要避免失去味道。当然稍微懂点化学的人都会说，氯化钠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化学物质，氯化钠就是氯化钠，氯化钠没有不咸的，你觉得世界上找不到一种化学成分叫做氯化钠，它却不咸的，那怎么会失了味的盐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化学工业，当然像我们这种学化工的人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所以如果2000年前有我在的话，或者我们一些学化工人在的话呢，那就不会有失了味的盐了。那时候的盐是什么盐呢？好像我们今天去死海边看的时候，它就是很多天然的盐，就盐矿。那个盐当然有氯化钠的成分，可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杂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太好的精炼的设备，然后把它纯化。所以很多时候一种就是粗制的盐，很多杂质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根本就是从这个盐的那个盐矿里面就拿一块就可以。 你试试看有咸味。那我在想象哈，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去考证以前怎么做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考证的出来，我只是想象啊，不一定是真的。我想象中一个家庭主妇就去死海边拿了一块石头，里面有盐，他烧饭的时候怎么烧呢？你试过吗？好像泡茶一样，茶袋下去，有时候泡太久了，太浓了吗？就泡下去再拿出来，泡下去再拿出来，所以一个茶袋可以泡5杯6杯的，我们家是泡10杯的。那个盐矿呢，要煮饭的时候下去一下，拿起来，不然这锅太咸了。可是当那个盐一直煮啊煮，煮了10次20次，发现煮来煮去煮不出味道的时候呢，剩下那一块看起来还是跟原来拿的差不多，只是多了几个孔，因为那个氯化钠都溶解掉了。 可是其他还是很像，那个叫做失了味的盐，以后没有用。他说怎么叫它再咸呢？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个东西就变成像石头、像沙子一样。失了味的盐，真正的盐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在许多我们看见的盐当中，却常常是掺杂的。好像教会一样啊，或者任何基督徒的团体，一堆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堆基督徒在一起，就有的是路哈纳，有的就不是。在某些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些人怎么也在教会活动啊，看起来也常常抛头露脸的，也受过洗了，也挂过名了，可是怎么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呢？失了味的盐，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是只有虚有其表，没有生命的实质。表面的是什么呢？表面的是我每个礼拜去教会，表面的是我可以按时候的奉献，表面的我可以参加做这个做那个活动，我可以在教会非常的热心，但是我的里面仍然没有盐的实质，失了味的盐。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身份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应该是相称的。如果我是盐，我不会没有味道的。如果我会没有味道，就是因为我的本质本来就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不要成为一个没有味道的盐，只剩下表面的一些东西。同时，作为一个盐，我们也要被提醒另外一件事情：盐要发挥功用的时候，它必须是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去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拿个盐罐子把所有的盐放在里面，可是放在盐罐子里的盐对外面的世界是没有影响力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放在盐罐子里的盐，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喜欢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这叫做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甘甜，哎呀，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在清华大学那时候做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很单纯的小男孩，刚刚信主，很热心，哦，然后有一次在交通分享的时候，他就道出他的痛苦，他说我的痛苦就是住在学生宿舍里，跟七个不是基督徒住在一起，好像活在地狱里一样。孔子也说嘛，这几个人干什么？聚在一起呢，这个言不及义，就说的都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他说啊，我在盼望到我升到大二的时候，我就可以搬出来跟所有的基督徒弟兄们住在一起，哦，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一直在等候这个，可是他说我也很纳闷，同时也不太明白，同时有点生气。我看我们教会我们团契里面那些大二大三的弟兄姐妹们还是住在宿舍里，可是都很快乐，你怎么会很快乐呢？我都这么痛苦，你们都不痛苦，而且继续住在宿舍里。他想象中的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在一起的话会何等的甘甜。当然他大一了，当他大四的话，他就知道住在弟兄宿舍里是何等的痛苦。那是另当别论。不过假如真正是何等的甘甜，弟兄们都在一起，姊妹们都在一起，最后呢我们都进了盐罐里了，我们都在盐罐子里，你对清华大学有什么影响呢？清华大学里面这个女的杀了那个女的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盐都进了盐罐子里了，我们的盐对这个校园没有发生影响，我们这些盐对公司也可能没有影响，如果我们都躲到盐罐里去了。盐发挥功用就是要出去的，所以你要把这块肉防腐怎么样呢？抓一把盐抹在肉上，而且呢不是，当然我们这种是从来不做家事的，不过不做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腌肉的人哪里拿一块肉出来，撒把盐一撒就腌了，没这样腌了，你撒上去抹一抹，抹到每一个角落，对不对？如果你这块肉你上面撒一撮盐，你保证烂的，这边是不烂，别的都烂掉了。所以你盐当然是要分散到每个地方，就算做调味吧，盐也要化掉。我说我平常不做家事的，平常也不太烧菜的，有一次很少很少，有一次我那天我太太重感冒，什么都不能做，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活呢？ 那还有两个女儿，那两个女儿也很小啊，所以呢太太就吩咐我煎蛋。哦，煎蛋很简单，我去煎蛋，打蛋，打完蛋加盐，呼就煎，一煎呢煎烧焦掉，然后呢里面还有盐巴，没有化掉的盐。你有没有吃过盐巴？你喜欢吃有盐的菜，可是你绝对不喜欢吃到一坨盐巴。不一样就在这里，盐是必须化掉的，盐是必须分散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但这就一个困难了，我们是盐，我们要常常表现出一个盐的样子，那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盐，所以要表示不同。可是你又要进入人群当中啊，这东西有点矛盾了哈。什么时候你要进去，什么时候你要表示不同，这东西需要一点属灵的智慧。什么时候你要跟这个世界认同？所谓的认同并不是说我跟你完全一样，认同的意思就是说我经历过你所经历过的痛苦，我体会你所体会到的那种喜怒哀乐，我能够放下身段，我能够进入你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我能够去感受你所感受的，去看好像透过你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一样。用另外一种基督教的术语叫做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人，所以他经过人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羞辱，一切的有限。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必须进入这个世界。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你怎么样跟这世界保持认同。我们到埃及的时候，很多人警告我们埃及的水是不能喝的，那吓得我们要死。其实呢我们刚过海关的时候，我们到以色列就过海关到埃及，要去西乃半岛，然后就埃及的海关，然后办手续办了很久，所以我们就到海关，它有一罐那种像蒸馏水，我们常常也用塑胶桶的蒸馏水，我们就喝两杯水，然后马上有人警告我们埃及连蒸馏水都是不干净的，我们喝下去了怎么办？就是每天在想会不会拉肚子。感谢主，当然没有拉肚子。可这几天我在想，假如我去埃及做一个宣教士，我住在埃及人当中，我怎么办？我可能有钱买得起矿泉水，它矿泉水，哼，矿泉水是比汽水还贵的，一小罐有的地方卖2块钱呢，一罐水哎，2块钱呢。我们如果在美国太多的话，自来水一开一罐2块钱，不赚大钱。如果我有钱，我可以每天喝矿泉水。可是如果我在埃及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在想，我是应该喝矿泉水呢，还是喝他们一样的水呢？我要不跟他们一起拉肚子？你可以说，哎，为主保重我的身体啊，所以我不能死，我不能拉肚子，所以我要喝最好的矿泉水，我要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所以我绝对不吃他们在市场上在卖的那个肉，苍蝇还在飞的。可是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宣教士最难的地方，当你要道成肉身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做宣教士最难的是这个心态的问题，你要到一个地方过他们一样的生活。如果你显示出来是说，哦，这个太没有文明的地方了，这种水这种肉也可以吃，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的力量。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矛盾，在迥别与认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什么是我该去认同的，什么是我要表明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如果该认同的我表示出不一样，该不一样的就变成一样，那我们的所有的见证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我们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他提到说我们既然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特别你到像以色列那种地方，或者某一些 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平常不太有什么光的地方，你特别会觉得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什么意思？在以色列很多的那种古代的碉堡或很多的城都盖在山上，老远就看见了。所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城市的灯火在黑暗的夜晚也特别的明显。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一种不能遮盖的、不能隐藏的。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光不知不觉的被隐藏，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无意的。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公司的里面，可能我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象出来。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当我去部队里面服役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不过很快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也有吃饭前谢饭。那刚开始人家笑开我一个玩笑，后来就反正我是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子。那么其他时候有时候会我的圣经就摆在我的书架上，然后我不会常常碰到人就跟他谈福音，但是总而言之别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后来有一次来了另外一个军官，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有一天他忽然间跟我讲说，哎，庄排长，哦，你也是基督徒啊。我说，你说我也是，显然你也是咯，不然为什么我也是？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因为他隐藏太好了。就说，哦，你也是。我说是啊，哦，我从小在什么什么教会，他参加一个灵恩，非常灵恩的教会。所以他说我从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我说，哦，是怎么样啊？哦，圣灵充满了啊，口不择言，会说方言了，呜呜呜呜。他说：“哎呀，我从小啊，常常有。”那我说：“现在呢？啊，大了以后，大了进中学，教会也不去了，圣经也不读了，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哦，都没有了。”所以那天谈了很多。中午吃饭的时候，那我是照惯例，我就自己谢饭了。当然，我是没有出声音，我是眼睛闭着就谢饭。他也闭着眼睛在谢饭。旁边另外一个排长就说，嘿，马排长，你少来了这一套，装排长不是装的，是真的。你啊，你是假的，你搞什么？人家在祷告，你闭眼睛干嘛？那个马排长就不好意思，哎，我也是基督徒。你也是像吗？不但是不祷告，抽烟打牌啥呀，什么甭提了，什么都来了。你是啊？哎呀，讲的那个脸都红了。那最后呢，当然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又不祷告了，但不好意思。这边有一个矛盾哈，我们可不可能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呢？理论上是有点矛盾的。你隐藏的太好呢，你就不是了，要不然隐藏不够好就暴露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不会逢人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也不会每天到哪儿上班也好，到哪儿也好，就抱着一本圣经晃来晃去。我不一定这样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可能在某一方面来讲我没有暴露说什么。可是基督徒的特质是不能隐藏的，基督徒的某一些人生观，基督徒某一些的说话形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久而久之别人就开始想，诶，像他这样一个人大概是什么吧。所以你再怎么隐藏，最后你还是会暴露出来的，虽然你不是有意的。如果真的隐藏的那么好，20年之后30年之后没有人知道你是的话，那表示你隐藏的很成功，也表示你大概不是真的基督徒。这个矛盾在这里，光是不能够被隐藏的，光也不应该被隐藏的。那当然提到光，我们会说那我们有什么光呢？在这个地方提到的16节，他说你们的光是什么呢？你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光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是反映出我们里面好的生命，行为是生命的反应。 而且严格说起来，我说了，我们不能做光，我也不是要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请问我们的光怎么发挥出来呢？其实我们是反映出神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只有一个光叫做真光啊，当然不是说我太太啊，虽然他是名字叫真光，我在说的是耶稣说，圣经上说耶稣才是那个真光，我们所有的光只是反映出那唯一真实的光。那问题在这里了，我们怎么反映出来，我们怎么样可能会被遮蔽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常常让主做主的话，神的光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在我们生活上就会被遮蔽。所以光是放在斗的上面，不是放在斗的下面。那个斗啊，就是过去农家的时候来装这些稻子啊麦子那种东西，是一个弧形的，放在斗的上面，是把斗翻过来放在上面，放在高处的，但是不是把它盖在下面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第一个，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光，但我们的行为又是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跟神之间有很好的关系，也求神让我们的生命常常被神改变。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见证，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最不容易传福音带他们信主的人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你家里的人，你老婆，你太太，你的先生。为什么最不容易带他信主呢？因为不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太太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你要烧成灰都知道。所以你可以讲什么都好，讲起圣经，讲起庄牧师说什么都没有用，他就看着你，像你这种基督徒要我信啊，哎呀，难如登天。所以像家里人传福音不容易在这里，因为他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因此我们的见证就打了折扣。当然相反了，如果你的生活行为见证连你的太太，连你的丈夫，连你的儿女都能看见的话呢，那传福音是很有果效的。第二种最不容易传福音的是你公司里面的人，因为公司里面的人也同样每天生活在一起。你想想看，有些人他在公司的时间比他在家里时间还多呢，每天上班至少8小时，一个礼拜至少40小时，有些人在加班60小时、70小时，所以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是不是很喜欢争权夺利啊？你是不是常常喜欢搞小动作啊？这一切的东西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一个印象，哦，要传福音啊，那看看你是什么人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活行为对我们对这个周围的影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联。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17节开始，耶稣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到说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耶稣来之前我们称他为旧约的时代，我们的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第一本就是马太福音，所以我们的圣经从耶稣以来就划分成新和旧。那问题是耶稣提到说，不要以为我来了要废掉旧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一切的事情，我不是要废掉它，我是要成全它。当然17节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没有说旧约圣经，他说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其实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常常就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旧约的教训。譬如说在马太福音11章13节，11章13节就提到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到施洗约翰为止。还有在马太福音22章40节也同样的用律法和先知来代表整个旧约的教训啊。22章40节他提到两条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律法和先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这个说法就是指整个耶稣之前所有旧约的圣经。他说他耶稣来了不是要废掉这些，而是要成全他。那 当他说成全的时候，成全这个字的意思跟应验有时候是可以交换使用。他来了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他来了不是要废掉，而是应验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那么先知当然有预言的成分，所以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应验。可是律法，为什么律法也应验呢？主要的意思是因为旧约的律法也同样的有预言的功能。旧约里面的律法包括道德的，包括宗教仪式的，包括各方面的这些规条，还有很多历史的书等等，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在遥遥的指向将来要来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成全他，而不是废掉他。那当然他强调说不能废掉的时候，他甚至用一个夸张的说法，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一点一话，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一点一话我们是很了解的，这个中国字是象形字的嘛，所以有一点没一点差很多的。大是大，大加一点就变太，对，太太不能叫大大，不一样。所以呢，一点一画一意思都改变了。可是如果说从这个西洋人来讲哈，学 A B C D 字母的话呢，就不太容易懂什么一点一画。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字母呢，虽然也是字母，很有意思的是，它有两个字母，一个是一点，一个是一画。一个是一点呢，它那个点呢不是这样一点，它是一个像一个角形，但很小，几乎就是一点。那个叫做 yod。一个最小的字母，二十二个字母当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字母呢，几乎就是一直线，几乎就是一直线，其实也不是完全一直线，头上有一点小小的尾巴，小小尾巴一直，所以通常手写，用好像草书快的写的时候，他有时候连那个横的都不写了，就一画，所以一点一画，是两个字母。那这一点一画，当然对整个字的意思是有很大的影响。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甚至一点一画一个字你都不能改它，而都要成全它。那其实一方面耶稣是提到说，他所行所为，他的生命，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等等，这一切就是让旧约圣经所说的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因此他也强调说，十九节，任何人废掉诫命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也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也称为大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这诫命就是指旧约圣经中的十诫啦，或者各种的律例规条，其实不是。这边所说的诫命是指耶稣基督的教训。如果你不这个接受遵行耶稣所说的这些教训的话，在天国要算为小的。整个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法，不守天国宪法的就不是天国子民。因此在这个所说的诫命是指耶稣的这个教训譬如说哈，在这个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第七章结束的时候，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他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二十六节，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他就好像无知的人。所以他提到什么呢？他所教导的事情，他所说的话。那当然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结束，我们叫大使命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到万民当中传福音，对不对？然后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所以这些所说的都是在讲耶稣的教训。所以不能废掉的而且要教去遵守的，那个是指耶稣整个的教训。那当然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一节，二十节，耶稣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向来是以自己是义人自夸的，但耶稣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这些门徒，如果你们的义不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还要更高一等的话呢，你们就进不了天国了。哇，当时的人可没有人敢说比法利赛人的义还要高一等，因为法利赛人向来是自以为义嘛，自以为是义人的，怎么可能会超过他们呢？ 当然二十节是一个伏笔，到后面你就看出来了，从二十一节啊，第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耶稣说了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都是提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话都是谁说的呢？文士。什么叫做文士？文士是书记官，抄写的人，当时没有印刷术，所以所有的圣经都是用人工抄写的，文士是职业专门抄圣经的。可是抄圣经的人除了抄书法要好以外，你也必须考究，因为圣经有很多种版本，可能有一两个字差别，所以这些文士除了抄写圣经做职业以外呢，另外对圣经的来龙去脉解释也是有权威性的。所以文士除了抄写圣经，平常的工作就是专门来教圣经上所说的。那因此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耶稣用六提到说，论仇恨，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杀人，谁说的呢？文士说的。然后二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的这个耶稣所说的跟文士所教导的就是一个对比，然后你就看出来他要胜过文士的意。文士说不可杀人，耶稣说不可以恨人，你恨人的时候已经杀人了。二十七节文士们说，三十一节人可以休妻，休妻的给他休书。然后三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休妻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话，你自己就犯淫乱。所以这六个都是文士所教导的义和耶稣所说的义，这是个对比。所以说要胜过他，然后他告诉你什么叫做胜过他，譬如说这些。那当然第六章开始就提到法利赛人的义，他提到施舍，法利赛人是很有义的，他很会施舍，可是耶稣说你所做的如果是坐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一面施舍一面吹号，那么你的施舍就没有益处，你的祷告如果在公众之间做给人看的没有益处。所以法利赛人的义和耶稣所说的义，所以二十节基本上是一个引子，引到后面所说的真正的义是什么。可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如果说这边所说的是天国子民的资格，哇，那你想那还得了，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是拼不过他的了，还要胜过他。然后呢，哦，不要说犯奸淫，连脑袋里一想就完蛋了。然后这个，然后要光要是盐，你就觉得不胜负荷啊，我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了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第一个我说过了，我一再的说，这不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教训，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问题。耶稣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个高调，当成一个压力要我们去做什么，而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那个。第二个，当你觉得我差太远的时候，你就有救了，那就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的人呢？邻里贫穷的人。当你看到耶稣的这个教训，然后你发现我离这个太远太远了，你就有救了。如果你看到耶稣这些教训说，哦，问题不大，问题大了，你没救了。什么叫虚心的人？就是看见这个然后觉得，哦，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差太远了。因此心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你的。所以所有的这些，包括以后所说的这些，固然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天国的一个标准，但是也帮助我们看见，若不是借着神的恩典，有谁能够做到那个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对尼哥底母那位老的法利赛人说一句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进天国。如果不是从里面重新再生一次，没有人能够做到耶稣所说的这一切的任何一个，不可能的，除非被重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第一个， 我们的生命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内在的生命，没有圣徒的品格，我们整个基督徒就成为一个没有味道的盐，以及被遮蔽的光，就没有样，没有价值，没有益处。同时也提醒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把旧约的东西通通抛弃，相反的是用一种更高的理解，更高的标准，更实质，更内在，从内心里面去领会，去遵行。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殿堂当中，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发挥光和盐的功用。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因此恳求你教导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深刻的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活出光和盐的那样的角色和功能。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被你自己的圣灵天天被你改变，天天被你调整。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